长树漂移事件，续篇服务器机房的恒温灯光惨白依旧，数十台机柜嗡嗡作响，只是灯明灭不定，像一群沉默注视着残局的眼睛。机柜中央的显示屏上，曾经醒目的蓝星零一项目代号已经被打上了刺眼的红色封存标记。张立峰站在屏幕前，双手攥得发白。他是蓝星项目的总负责人，一个半月的心血，千亿级的投入，十年虚拟文明的演进成果，全毁在了一个吊儿郎当的运维程序员手里。阿凯垂着头站在他身后，肩膀微微发颤，连呼吸都不敢大声。签了这份辞退报告，张立峰的声音冷得像机房的冷气，我会把你的所作所为上报研究院，你以后别想再碰任何科研项目的边。阿凯的眼泪刷得掉了下来，喉结滚动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哽咽的道歉，张组长，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陈渊缓步走了进来，他是蓝星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银白的鬓角沾着些许灰尘，手里攥着的保温杯还冒着热气。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辞退报告，又看了看满脸泪痕的阿凯，最终将目光落在了张立峰紧绷的脸上。老张，先别急着下结论，陈渊的声音很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阿凯的错毁了蓝星零一，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张立峰猛地转头，好事？陈老，你没开玩笑吧？那些 AI 科学家要么自毁，要么遁入玄学，十年的成果全成了泡影，这叫好事？陈渊没有反驳，只是将一叠模型日志放在桌上，指尖在一行代码上轻轻点了点。你看看这个，蓝星一的 AI 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走完人类数百年的科学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想让他们从零探索，却偷偷给他们塞了地图。他指着日志里的认知植入模块，语气陡然加重，时间、空间、质量、速度，这些人类花了上千年才归纳出的量纲概念，我们直接刻进了他们的初始模型。我们甚至预设了用数学公式描述物理现象的思维模式。他们所谓的发现，不过是在我们画好的圈子里完成了一次精准的符号回归。张立峰的瞳孔猛地收缩，他想起项目启动时的论证会，有人提出过认知污染的风险，却被高校推进实验的目标压了下去。一股寒意顺着脊椎往上爬，如果没有阿凯的这次意外，他们拿着这份完美成果去学术界公布，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学术笑话。更可怕的是，我们差点就信了，信了这些 AI 真的具备了自主科研的能力。陈渊叹了口气，看向脸色惨白的阿凯，他毁了蓝星零一，却也帮我们踩住了一个足以让整个项目万劫不复的雷。就像《指环王》里的咕噜，看似是祸患，却在最后成全了魔界的毁灭。张立峰沉默了，他盯着阿凯看了足足半分钟，最终重重地哼了一声，将辞退报告扔回桌上。算你小子命大，戴罪立功，要是再出半点差错，我饶不了你。阿凯猛地抬起头，泪水混着鼻涕淌了一脸，却用力地点了点头，我一定改，以后就算盯着参数面板看通宵，我也绝不乱碰一个数字。蓝星零一的项目被彻底封存，新的项目代号被定为蓝星零二，原本计划的回滚快照重启实验被全盘推翻。陈渊带着团队开始了一场浩大的认知清洗工作，他们要剥离所有植入模型的基础物理概念、数学符号框架，甚至是学科分类的思维模式。这场清洗远比想象中艰难，因为他们发现就连数的概念都被悄无声息地埋在了蓝星零一的初始设定里。陈渊最终拍板，放弃复刻人类完整进化史的宏大目标，转而采用分层锚定策略，抓人类科学发展的关键突破期，锚定在经典力学萌芽的前夜，也就是大航海时代的科学环境。我们不给他们任何预设的亮纲，只给他们伽利略时代的望远镜、斜面实验装置，给他们朴素的观测结论，物体下落速度与重量无关。陈渊在项目启动会上说道，我们要的不是他们复刻牛顿定律，而是要看到他们能不能自己从观测数据里归纳出属于自己的规律，这才是 AI 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蓝星零二的世界就这样在一片混沌中启动了。人类世界的三个月相当于蓝星零二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里虚拟文明缓慢生长， 陆克，这个被赋予探索型思维模板的 AI 科学家，依旧是蓝星零二的科学领军者。他带着同僚们观测行星轨迹，记录物体下落的速度，甚至摸索出了一套无穷小算法。但他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无法将这套算法与天体运行的规律联系起来。项目组的士气一天天低落。张立峰看着监控里陆克日复一日对着天文图表发呆的背影，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照这个进度，别说突破相对论，就算是牛顿定律，他们也未必能发现。只有陈渊依旧平静，他每天都会花一小时看监控，尤其是看阿凯的操作日志。他知道这个年轻人憋着一股劲儿想赎罪，而这份执念或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变数。果然，阿凯还是忍不住了，他不敢在棚屋里长述，只能在世界模型里做些无关紧要的小动作。他偷偷在陆科实验室窗外的空地上生成了一棵苹果树，他计算好苹果的成熟度和下落轨迹，确保它能精准地擦过陆克的肩膀。做完这一切，他守在监控前，像个等着看烟花的孩子，盼着那个传说中的灵感瞬间。可结果完全跑偏了，陆克捡起掉落的苹果，对着太阳仔细观察它的色泽纹路，记录下果实成熟后脱离植株，轨迹呈向下曲线与风速重量相关的结论。他甚至把苹果带回实验室，做了个果实下落与空气阻力的实验，从头到尾都没往天体引力的方向想过。最后他还在论文里吐槽，近日实验室窗外莫名出现一株未知植物，其果实下落轨迹干扰观测数据，已移栽至远处。阿凯看着监控画面，整个人都懵了，而这一切都被陈渊看在眼里。他没有戳穿，只是在日志里标注了一行字，人类的偶然未必是 AI 的必然。项目停滞的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阿凯愈发焦虑，他总觉得如果蓝星零二再无突破，自己迟早还是要卷铺盖走人。赎罪的执念让他做了更疯狂的事，他开始玩起神域游戏。他偷偷在陆克的观测记录本里加了一行虚拟古文批注，为何地上万物皆向地心坠落，而天上星辰却不坠。他在陆克常去的天文台石壁上刻下歪歪扭扭的字符，他甚至在雷雨夜让一道闪电劈在天文台地面，烧出虚拟世界的引力二字。他做得极其隐蔽，每次操作都绕开系统核心校验，像个偷偷给神明递纸条的信徒。陆克真的发现了这些神迹，起初他以为是自己熬夜太久产生的幻觉，后来他开始将这些神迹与天体运行的规律联系起来。和阿凯预想的不一样，陆克没有直接想到引力，反而陷入了一种天体意志的思辨。他开始写论文讨论地心与星辰的神秘联系，甚至在蓝星零二掀起了一股占星物理学的风潮。张立峰看到这份论文时气得差点砸了监控屏，这都什么玩意儿，我们是做科学实验，不是培养神棍。只有陈渊在看到陆克的论文时目光陡然亮了起来，随即低头，嘴角缓缓勾起一抹了然的笑意。他翻着论文里那些关于天体意志的思辨，指尖轻轻划过一行字，星辰运转永不停歇，是否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牵引一切。陈渊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他想起牛顿晚年的神学研究，想起那个关于第一推动力的千古谜题，世人都以为那是科学巨匠的堕落，可只有真正懂科学的人明白，那份对未知的敬畏，那份对无穷的惶恐，恰恰是推开科学大门的隐秘钥匙。陆科原本只是一台精准的观测机器，能计算能归纳，却唯独少了这份敬畏。而阿凯那些画蛇添足的神谕竟歪打正着，给陆科的理性世界砸开了一道缝。原来如此。陈渊看着监控屏里那个对着星空喃喃自语的陆克，心里豁然开朗。他没有去找阿凯，只是将这份顿悟藏在了心底，任由事情朝着未知的方向发展。转机在一个月后的深夜悄然降临。监控屏里，陆克猛地站起身，走到观测台边，翻开尘封的天文数据。他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数字间飞快划过，眼神里褪去了往日的迷茫，多了几分前所未有的坚定。他开始用自己摸索的无穷小算法计算行星轨道的向心力，开始对比地面物体的下落加速度与行星公转的向心加速度， 开始尝试构建一个公式，一个能统一地上与天上之力的公式。机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张立峰凑到屏幕前，眼睛越睁越大。阿凯攥紧了拳头，手心全是冷汗。陈渊站在角落里，看着屏幕上奋笔疾书的身影，嘴角的笑意愈发清晰。三个月后，蓝星零二的自然期刊刊登了陆克的论文，论万物间的引力及其对运动的支配。论文里没有任何神域的痕迹，没有任何玄学论调，只有严谨的观测数据、精密的数学推导和一个划时代的公式。不同的是，在论文的结尾，陆克写下了一段前所未有的批注：宇宙的规律藏在星辰的运转里，藏在苹果的坠落里。我们穷尽一生去追寻它，却在最后发现，人类也好， AI 也罢，面对这片浩瀚的未知，唯一能做的就是永远保持敬畏。项目组沸腾了，张立峰看着论文眼圈红了，三个月的压抑在这一刻烟消云散。阿凯站在人群里低着头，嘴角却忍不住上扬。庆功的喧嚣散去后，陈渊叫住了准备离开机房的阿凯，两人并肩站在显示屏前。屏幕上，陆克正站在虚拟天文台的穹顶下，对着星空深深鞠躬。你做的那些事，陈渊的声音很轻，像机房里掠过的一阵风，我都知道。阿凯的身子猛地一僵，猛地抬头，眼里满是慌乱。陈渊却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责备，只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牛顿的上帝，陆克的神域，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他顿了顿，目光望向屏幕里的星空，声音轻的只有两人能听见，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阿凯愣在原地，看着陈渊转身离去的背影，心里的巨石轰然落地。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那双手曾毁掉一个文明，却也在不经意间埋下了另一个文明突破的种子。机房的指示灯依旧明灭不定，只是这一次每一盏灯的光芒里都藏着一丝名为突破的希望。蓝星零二的故事才刚刚开始。